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黄埔江峰》，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内部脱欧已经开始》。江峰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新冠疫情结束只是半年的时间，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同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排斥的厌恶感比较，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8月22号在一次演说当中质疑是否能够同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部分人似乎毫无察觉，对变局似乎乐观好多。几年前他们还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好像新冠疫情初期以为中国生产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讲无可替代。当从建立开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之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这些认知是可笑的，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者因此他们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脱欧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例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40年增长模式的终结，又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荡等等去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加熟悉的说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大势而去。不过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欧和大萧条的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是内部脱欧的进程已经展开，亦就是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个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接面对的真正危机，而且它这个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远超过外部的想象。所谓内部脱欧自然比外部脱欧隐蔽得多了，亦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着脱欧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作为掩盖，亦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这样可以明确划分的小远高长，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政治信任丧失。这个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亦是经济和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溃的起点。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并不只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亦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的半年时间，而是过去十几年以来的不断积累强化，亦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单止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所谓的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加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激垮了几乎所有人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心。换言之，三年的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够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讲就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的新冠 PTSD， 亦即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去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比较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亦即是内生于国企模式并且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的倾向，如果单单将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的僵化和前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互相比较的话，只能够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有关的政策是非常之守旧以及犹豫无能。只要将过去十几年中国政治的伏辟放在2000年的政治传统脉络当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这个就是中国2000年以来未曾改变过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 其中的关键就是号称大鱼王网的大艺品格，在金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近平从古文的王莽，亦即是中国儒家的模仿政治开始，甚至是今日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他这样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这个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式，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亦大大超越了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生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定或规模或者颠覆性，都可以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住一场千年变局。亦因为咁，我哋好容易发现中国喺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嘅大半年里面，面临住一日比一日严重嘅经济下行同社会停滞，特别系前所未有嘅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嘅集体躺平同消费投资意欲低迷嘅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当中嘅政治总危机，亦就系内部脱欧。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和王莽时期可以说是几无二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形成的新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目前的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作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且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之下越来越趋向不可调和。其次就是根本性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几年在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之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和政治的互相陷入和吸纳，亦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和统治集团的关系。这一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单止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亦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物，更加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好像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等诸多偶发的问题上，都几乎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欧。不过更加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之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好像内藤湖南的总结一样，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皇权和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面，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住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和经济恶化现实的缝疗里面，计无所出，近乎躺平。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是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执政，而在这个微妙僵果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亦是历史性的内部脱欧正在静静地发生。刚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江峰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